到这个大海里面啊，耶稣的神性是无限的，然后他的人性啊融在他的神性里面，所以耶稣基督不是完全的人性，不是完全的神性，乃是一个人性跟神性的神性的主要的综合体。综合体就好像我们今天有所谓的阿莱合金，合金啊，这个钢为什么那么厉害？其实钢其实就是铁加了某一些的碳分子，就产生钢啊，是一种变成这个新的可性的一个综合的东西，又不是跟以前完全的神性，因为加了一些东西，就好像铁加了一点点 carbon 都变成钢，性质不一样了啊。所以解释这个欧迪奇派好的一个看法，所以耶稣的 nature 变成这个 mixed nature， mixed 混合的特性。所以为什么刚才读这个加科敦的圣经特别强调是 unmixed， 就是针对这个欧迪奇的错误。那我们看了这六方面的错误，好，我们来回到刚才的加科敦提到四个的 negation， 四个的否定。第一 not mixed，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是特别是针对这个欧迪奇啊 Eutychians 的错误。那第二 not separate， not separate 不是分开的，耶稣的神性跟人性不是分开的，所以这个是针对谁的错？想想看，还记得那个唐朝景教吗？类似多流，他把耶稣的神格跟人格是分开的，然后这两个的人性、神性、神格认。人格是彼此分开互相斗争的啊，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多重人格分裂人格的一个描写啊。但是加克敦圣经特别提到不是分开的，是一个位格，两性共存。第三个描写 not changed，耶稣的神性跟人性没有因着联合而被改变，所以这个是针对谁的错？谁的错误？还记得吗？亚波尼修，看到吗？他把耶稣的人性部分啊用道来取代了，
把它变掉了，
所以不是完全的人性。是道通掉的人性啊，人性里面没有真正的 human spirit， 这是变掉的人性 changed human nature。 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耶稣的神性跟人性的联合是 unchanged， 不应该有任何一方的改变。然后第四个描写Undivided， 不能够被分开分别的，或者能够离开的。所以当然这个是针对列斯多流，也针对这个以便尼派。因为以便尼派说什么？神的灵可以什么从耶稣的身上分开出来的，可以进来也可以分开，但是在这里强调是 undivided， 不能分开，不能分开。好，好， 啊，你说这个石头啊，
在哪里？
第54页。
在54页哪里？
最右边。
保持基督位格的合一性。
对，他是希望来了解，就是说一个人性跟神性这种联合呢，不是两个位格，那他很难接受有两个独立的人性神性却又是一个位格，他很难了解这个事情。所以呢，他的解释说他的人性融在神性里面，所以就是一个位格一格。他当初的 intention 的确是这样，要保持这个一个位格啊，位格的合一性。因为按照人的分析，两性就是两格嘛，对不对
啊？正确的，我们来特别来说明一下。第一，强调是
我刚才也提到了，叫 hypostatic union，
这个联合，这个神性跟人性的联合叫 hypostatic。 这种联合 hypostatic 这个字呢，是从 hypostasis 这个希腊文来的，意思是一个本质上的联合。这两个 nature，神性跟人性
联合在基督里面呢，不是好像拼图两个拼在一起，可以随时拉开的，
也不是好像可以分开的，它是一个本质上的联合。那什么叫本质上的联合？没有办法解释得清楚，就是联合在一个的本质里面，一个的位格里面，它的含义。要在这样一个本质的联合呢 ，hypostatic union 里面呢，啊，是要表达不是一个好像两个位格的联合，也不是一个意志，两个神性人性两个不同的意志的联合，是一个意志，一个位格，一个本质，不是两个 piece 啊。不是好像你把这个糖跟沙混在一起，然后你其实摇一摇可以把它分开，不是这样的。这种联合是永远的本质的联合。
你说的是一个位格的联合吗？
对，一个位格。
神格和
人
父格子格，
我们都不讲神格人格了，我们只讲神性人性联合在一个位格里面。因为你一讲神格人格呢，就很危险了，又变成这个列斯多流派有两个格啊，只有一个 personality， 一个意志。
那个不是有父格子格吗？三一神
灵。哦，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现在不讲三位一体的事情，我们只讲耶稣他的神性人性这两个是怎么联合啊，一个位格。啊，对了，神人同一个位格 ，one personality， 一个意志，一个位格，一个感情，不是他有属地的感情，还有个属天的感情，他不是个人格分裂的双重人格，不是。好，所以有没有什么问题？
不会 confuse， 最少就是我们知道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然后简单一句话，他的神性跟人性是两个 nature， 两个性质，神性跟人性
联合在一个
共同的本质上面，跟一个位格上面。是这样的一个联合。
约翰福音第十章30节说：“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第17章就是说：“我认识你们，认识我就是认
对，可是老师强调的不是单一神的合一，他强调的是神，
对，好，
他不是说
好，所以好，
好，
所以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哈，好，
神之间的，
好，我们现在都了解了啊，我们是重点是讲神性和人性怎么联合，啊，百分之百的神性，百分之百的人性，怎么联合？刚才定义的很清楚 ，not mixed, not divided, not separate, not changed。那把这四个重点抓住，这四个 negation 啊，然后它的 union 是 hypostatic union 啊，是一个本质上的联合，不能拆开的，不是像做生意合作合股，不喜欢的就拆股，不能拆的，它是永远的联合在一起。
的里面，耶稣的确有一个 flash， 那的确是一个 add on，
对，
就说在永恒的里面，
对，
这个 flash 是一个特别的地位，它是 flash 到勇士里面，
那所以我们画一个，
它是真实的 flash 怎么处理？
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提到，在永恒里面，父、子、圣灵，然后经过了。实际很久很久，其实当三一的神开始创造才有时间啊，要创造之后到了耶稣道成肉身，圣子就进到世界，就得着一个人性肉身，然后他复活升天，今天在父的右边，他永远是神人，
他这个身体是永远的，感谢主。所以将来我们在天上可以跟耶稣享受羔羊的婚宴，他不吃不喝这杯，直到将来在神的国喝了新的日子，我们会面对面的看见他，他永远是神人，永远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摸得到的，啊，可以吃喝的，但是他的存在也不在乎吃喝，啊，他可吃也可以不吃，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分开解三个步骤，这个是一个 logical order， 啊，但时间是当创造之后才有这个时间。我们不需要，但也可以吃，就是好像你不吃肚子饿你也可以吃点 snack， 但是不是因为你肚子饿要吃 snack， 你可以可以享受，还是可以享受，
需不需要多喝八周
啊，所以不晓得这个是怎么一种情况啊，去了哪里不晓得，有进没出还是有出没进不晓得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很奇妙，我们不知道，嗯，
所以天堂可能没有厕所，感谢主。
好，所以最少让我们了解这些在教会历史上的一些的错误的说法跟异端，让我们知道怎么去保守 safeguard 这个耶稣神性人性道成肉身的真理。我们的底线，我们的 bottom line， 我们真的要承认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耶稣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神性人性的并存是一个奥秘，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讲得完全的清楚，就跟三位一体一样，你要讲得太清楚，我告诉你很可能走不了一段，千万不要好像自以为聪明，要定义得很清楚，因为这个东西是超越我们理性环境跟理解的一个存在，在宇宙当中找不到另外一个存在像耶稣这样的来做类比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耶稣的神的三位一体，耶稣的神性人性 is unique and is the only existing only existence in this format， 解释不通的， 所以我们带着个敬畏的心啊，知道我们的界限，我们只能够理解到这个地步就停了，就要停，千万不要再越过去。好，一越过去，就像教会历史这些情况，产生了这六大的异端。好，那我们进到另外一个重要的题目。刚才提到耶稣基督在永恒里面与父圣灵同尊同荣同存，那么创造之后，耶稣基督在时间空间当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为女子所生，道成肉身，成为大卫的子孙。那么关于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是大卫子孙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看两个家谱的记载。但是我们发现两个的家谱呢，这些先祖呢名字都不一样，有些相同，有些不一样，然后我们就很 confused， 就很混乱，怎么会有两个家谱的不同名字的记载啊？所以我们来先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啊，上个礼拜有发了一张他的家谱 genealogy 的一个说明啊，马太福音第一章那从第一节到十六节都有记载，那么我们只看十六节。好，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这里看到这个约瑟的父亲是谁啊？雅各生，雅各生。好，然后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三章二十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谁生的？西里的儿子。哎呀，怎么约瑟是谁生的？是西里生的。那为什么马太福音的家谱却说是雅各生的？而且假如我们比较两个的家谱，你发现呢，雅各是谁生的？看看我们的这个讲义，是马旦，然后马旦是以利亚撒生，然后以利亚撒是以利生，然后亚金、撒都、亚索、以利亚敬、亚比玉啊，有九代，都是跟路加福音所记载的是不同的啊。那一直要到所罗巴伯的时候，诶，才找到相同的祖先啊！你看看那个表，对不对？但从所罗巴伯之后有九代，这些名字都不一样的。究竟哪一个家谱是对，还是第一代的错误？我们去怎么去解释这两个家谱的不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有人说哦，有人说哎，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所以有不同。那这个解释也不对，因为讲得很清楚，在马太福音讲的啊，这个雅各生约瑟讲得清清楚楚啊，然后玛利亚只是啊这个他的妻子，所以玛利亚的丈夫，所以这个不是玛利亚的家谱，的的确确是约瑟的家谱。是耶稣的父亲，肉身的父亲，约瑟的家谱。所以怎么去解释这两个的家谱 genealogy 的不同啊？而且第二个问题，你发现呢？那这是刚才是第一个问题，两个家谱名字，这些祖先、祖父、爸爸名字不一样啊？为什么？都是属于耶稣的家谱。第二个问题，你发现所罗巴伯到雅各只有九代，
但是呢，从路加福音呢，从所罗巴伯之下到西里，总共有多少代？18代。那代数也不一样，多了一倍，路加福音多了一倍。这是第二个问题，所以我们要解答这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比较有，其实很容易解答。你记得犹太人有一个重要的传统，假如哥哥过去了死了没有后裔啊，这个弟弟怎么要娶他的嫂嫂来生孩子啊。所以其实雅各跟西里啊，他们是这是堂兄弟啊，堂兄弟，因为他们之前的祖宗是相同的，近亲的兄弟啊，所以哥哥很可能是雅各，堂哥可能是雅各啊，他过去了，然后西里呢是堂弟，近亲，就娶了他的嫂嫂，堂嫂。所以在记载的时候呢，记载耶稣或者记载约瑟的家谱的时候呢，有两条线啊，一个是名义上的，一个是血肉上的啊。所以雅各这条线呢是名义上的，西里这条线是血肉的啊，所以要分清楚这两条线。那第二个解释关于这个代数的不一样，我们要注意这个son的这个字啊， father to， 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这个 father to， 这个 father to 不一定是指到直接的父亲，也可以指到是先祖，可能隔了几代，是指到他的祖父或者曾祖父son某某某。所以呢，马太福音只有9代，是有些是断代没有记载，不是每一代都记载啊。所以这个 father 这个son 不是指到直接的父亲son，也可以这个son是指到祖父son这个孩子啊，是他们犹太人的一种描写的方法。但是呢，马太福音的记载呢就讲得很清楚啊，啊，就是是谁的儿子是谁的儿子啊，啊，就是每一代都写下去。所以假如我们看这个家谱，你发现在所罗巴伯之前是谁啊？撒拉铁，看到吗？看看那个讲义，所罗巴伯之前是撒拉铁。所以这两位先祖呢都是一样的，但是到了撒拉铁之前呢又分开了，又不一样了，一个是耶格里亚，一个是李利，所以这两个也是堂兄弟的一个关系。然后继续追上去的话，你发现这两个家谱到什么地方又接在一起了，又 merge 在一起了啊，到这个大卫啊。那么大卫之后，你发现所罗门跟拿单这两个是两兄弟啊，就分开了。然后路加福音的家谱是一直追溯到亚当，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那边讲下去。那为什么路加福音一直要特别追溯到亚当，也马太呢只是讲到亚伯拉罕，这两个不同，它的含义跟意义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一同来看创世纪12章。 创世纪十二章，这两个家谱其实都表明两个预言应许的应验。马太福音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第三节，这是神给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拣选的一个祝福跟应许。第三节，好，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可以说亚伯拉罕之约成就了，耶稣基督诞生成为万国的祝福，万族的祝福。所以这样的一个记载可以说来让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成就了。然后我们再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好，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神对亚当的这个救恩的预言，从亚当一代一代追到这个约瑟的妻子玛利亚，女人的后裔就出现了。神在创世纪第三章的应许成就了。好，所以关于耶稣的家谱啊，有没有什么问题？
西里和雅各的长兄弟的关系，
是一个最可能的解释。假如这两个都是家谱的话，他们怎么可以拎在一起呢？唯一的解释就是堂兄弟，因为从这样两条线本来是在所罗巴伯合在一起的，然后分开，好，然后到约瑟。没有，没有说明。
犹太人会不会记录的比较清楚？
我想他们也就是同一个以圣经做根据了，所以解释一个比较能够从犹太人的这种的风俗习惯来理解为什么有两个家谱，否则的话很多人他们就 challenge 说你看圣经就是记错了啊，他们不相信圣经无误，就是举这些例子，你看两个家谱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还有大概二十多分钟，我们要进入过去的一百多年、两百年，对于基督认识、对于基督论的一些的神学上的发展。那么，这个对基督的追求跟认识，我们需要有一些的了解。这个历史的发展就是从十九世纪开始，有一个很重要对耶稣的认识的追求，叫 historical quest。For Jesus， 也可以叫做 Quest for Historical Jesus， 就是对历史性的耶稣的寻索，要认识那位真实历史合乎科学的那位耶稣。那么在十九世纪之前，或者说在更早，到或者十八世纪之前， 或者要定一个时间，或许定一七七八。好，等一下我再说为什么要用一七七八做时间的分线。在一七七八之前，我们叫做第一个是过去叫 prequest，
就是在这个对历史耶稣的寻说的之前，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之前，教会基督徒对耶稣的认识，
把历史的耶稣 historical Jesus 这种历史记载真实的耶稣跟信仰的耶稣 Christ of faith 是完全是对等的。我们所信仰的耶稣，他道成肉身，他钉死复活，他行神迹，行走在水面上，平静风浪，解释我们所信仰的耶稣。而我们也相信所信仰的解释的内容是历史的事实。所以 the historical Jesus equal 等于我们信仰的耶稣 Christ of faith。 解释在1778年之前，一般教会对耶稣认识的一个情况。但是到了1778年，有人把 Rimerus 对耶稣的认识的资料发表了。我们要知道这个人 Rimerus，他的 first name 是 H. Rimerus。 那么他基本上 Rimerus 他受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影响，以历史研究的方法，以理性的方法来研究圣经，然后他就提出一个论点，历史的耶稣，那位真实的耶稣，其实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个政治上的弥赛亚，要建立弥赛亚的国度，宣告天国近了，但是却没有成功，而受到他没有想到的这个审判跟钉十字架。而一般教会所信仰的这位耶稣，耶稣行无柄鳄鱼的神迹，平静风浪，行走在水面上，第三天复活，这些是门徒的发明，是他们一厢情愿的信仰，把他们对这位旧约弥赛亚的期望投射在耶稣的身上发明出来的。所以从 Rimerus 的这样的一个的说法，就产生了历史的耶稣跟信仰的耶稣是不同的，这两个不再一口了。信仰的耶稣是门徒加上去的，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再来，耶稣行这些神迹是门徒的发明，不是这位真正的历史的耶稣。所以历史的耶稣跟信仰的耶稣就开始分家了。而这种分家的大前提，他们基本上是一种心态不信派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跟接受一个 non-supernatural Jesus 他们已经先有个大前提，耶稣不应该是一个超越宇宙超越的耶稣，耶稣基本上是个人，他们已经有这种大前提的想法，然后再透过这种历史文学等等批判学的方法来研究圣经。所以从1778年刚才提到，因着 Weimarus 的学说被发表出来，就产生这样一个所谓的 quest for historical Jesus， 要对那位真实的历史没有行神迹的耶稣的寻说的认识。所以其实这种的寻说跟追求是一个不信的一个寻说，要恢复这个充满神话色彩背后的那个真实的耶稣的本相，是这种的对耶稣历史耶稣的寻说，是一个不信的寻说。那另外一位很重要的也是不信派的学者叫 Martin Kaplan， 也是从这样的观点来去寻找这位历史的耶稣。他就把历史性的耶稣 historical Jesus 跟 historic Christ 把它分开了。 historic 这个是翻中文很难翻，可以翻的史传性的，是门徒传的耶稣，跟历史上他原来真实的耶稣是不一样的，他把它分开了。那这个史传性的耶稣和基督呢，他们也叫做 charismatic Christ， 我们叫 charisma 就是 preaching， 是门徒传出来的，是他们发明的这个耶稣，特别是保罗，他们说是保罗自己很多的发明啊。Charismatic Christ， 那另外一位我们要知道在1851年19世纪中，叫也是一位新派的圣经学者 Adolf 啊，这些都是新派的哈，汉人。他同样的去追寻这位历史的耶稣，当然他心中所要得到的这位耶稣是一个 non miraculous Jesus， 是一个不行神迹的，不是神怪的啊，不是复活的耶稣，他要追寻这样的耶稣。然后他认为在圣经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所相信的这位耶稣会行神迹的会复活的，是披上了希腊的神话的外衣，这个外衣外壳它叫做 hush，要把里面的肉 kernel 要把它分出来。我们要认识耶稣，千万要分别很多的外壳，神话的外壳，神话的外衣，要把这些外衣脱掉，然后认识那位里面神话里面那位真实的人性的耶稣，那个有爱的耶稣。这些的神话要
要把它分出来。你认识耶稣要认识那个爱的原则才是最重要的， The principle of love， 而不是认识的是 miracles， 那是神迹，这些都是神话啊。那么因着 Hanak 的影响呢，另外一位的新派的学者，我们也要知道他叫 Rudolf Bultmann， 他有更进一步。
也是一位新约的研究这个圣经的学者，这些新派的神学家、圣经的学者都是非常非常有学问的。我告诉你，他们研究原文、研究这些圣经的文化等等，都是非常深入的。但是很可惜，他们的大前提是不信，
他们是站在理性的角度，不相信耶稣的神性、耶稣的神迹性，他们是用一大套的这些学问需要证明耶稣的不是。所以很可惜的，在过去这100多年最厉害的这些圣经学者是这些不信派的，我们所谓的新派的神学家学者。但是很可惜，我们的相信的弟兄姊妹，所谓获取基要派的或者福音派的，我们在圣经的研究跟原文文化字义的研究完全跟他们不能比啊，根本就是说没有深入研究，研究到个地步连对话都不能对话。好像我们只是个小学，他们是大博士，他们的学问的渊博，对文化、历史、字义、神学的研究的深入，我们比都不能比。所以难怪过去100多年，这些一个一个有名的神学院都被新派的这些不新派的神学家占领了，从 Harvard、 Yale 到 Union、 Princeton， 一间一间所有都没有了。所以后来有 Fuller 的产生，有 Gordon Conwell 的产生，福音派醒觉了，我们不能够好像只是读经祷告传福音，我们对圣经、对原文、字义、文化、神学的研究，我们一定要下苦功啊！我们一定要注重学术的研究跟神学的研究。所以有富人的产生等等这些神学的产生。但是坦白说，从学术的角度，我们福音派还是需要努力的啊。所以因着这些新派神学院的产生啊，所以我们中国教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很多的牧师他们在这些新派的神学院读完之后，回到自己教会，回到自己的教派，就变成新派神学啊。所以难怪宋尚杰牧师啊，宋章杰博士，他读了协和神学院 Union Seminary 之后，他就说什么神学院是什么伪学院，讲的一点都不错。那个时候这个新派神学院真的是鬼学院，不相信神迹，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不相信道成肉身啊。然后他们还讲得非常的美丽，我们要寻找认识那位历史真实的耶稣，但他们所谓的真实的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不行神迹的耶稣，是人性的耶稣。好，所以是
那个，请问一下，他们新派的学者哈，他们是重生得救，然后落到理性主义里，他们仅仅是重生？
不一定啊，我觉得根本没有所谓重生了，都不要用这个角度，他们就是完全以研究圣经，这些受上当时耶稣所责备的文士、法利赛人，圣经很熟，没有生命。好，没有，我的感觉是，这些新派的学者，他们根本不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上耶稣的福，怎么是得救呢？虽然他们教圣经，他们真的就像当年耶稣所责备的文士法利赛人，什 是不信的
啊。
所以刚才介绍到 Rudolf Bultmann， 他受到哈纳的影响，他的更进一步，他说的确在新约圣经里面，特别是四福音里面，对耶稣很多的记载都是一种受希腊 mythology 的影响。所以呢，他说我们读圣经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除神话 demythologization。 demythologization 很长的一个字啊，把这些神话除掉 demythologize，然后才能够认识那位真实的耶稣，那位爱的耶稣。然后在这个时期里面，在20世纪初1906年，有一位德国的宣教士医生叫史怀哲 Albert Schweitzer， 我们也要知道他的一些论点。我们都知道他是非洲宣教之父，但是不知道他的神学，他的神学我们不敢恭维的。但在某一方面，他不赞成这种 quest for historical Jesus， 他不信任，甚至他怀疑这种用理性历史方法对耶稣的追寻跟认识。但是呢，他对耶稣有另外一种的认识，他认为呢，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说天国近了，的确耶稣要把天国带到以色列人当中，但是他说他跑在神计划的前面，其实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他就被这个历史的巨轮压死了，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然后他所认识的这位真实的耶稣呢，他说是一个 eschatological Jesus， 是一个末世论的耶稣。耶稣是在犹太的末世思想的影响之下要出进神国的降临，结果耶稣错了，神的国没有因着他的传讲而领导，反而他死在这个历史的巨轮之下。
巨人还巨轮？
轮子，巨轮，因为那个 timing 不对。那么他认为虽然耶稣基督没有出城神国度的降临，但是呢，这种对神国度跟末世思想还是存留在教会当中。那么第三个时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prequest， 然后第二个时期就是 quest for historical Jesus。 那这种 quest for historical Jesus 呢，我们也叫做 old quest， 因为进了第三个时期，就是从1906年到1953年。那刚才介绍的 Martin Kettler 跟 Rudolf Bultmann 都是属于这个第三个时期，叫 No Quest。 他们都认为我们没有办法 能够完全恢复那位历史的耶稣，去追寻这个历史的耶稣其实不是很重要，因为这位历史的耶稣对信仰是不重要的，信仰是建立在那个道传的耶稣。对，就是 the preaching Jesus, the Jesus of faith, 是因着门徒保罗传道他们所发明的。所以他们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发力气去寻找那位历史的耶稣啊，你只需要把这个道传的耶稣 charismatic Jesus, 把这些神话除掉就可以了，把那个爱的原则找出来。所以 Martin Kettler 跟 Rudolf Bultmann 都是属于第三个时期 No Quest, 不要去找那个历史的耶稣。然后到了第四个时期，在1953年之后， Ernest Caseman 是 Bultmann 的学生，他说这位历史的耶稣也是有他的重要性的，信仰的耶稣也需要建立在历史耶稣的这个的关联上面，否则基督教就成为一个的幻影，没有任何的历史根据，所以历史的根据还是重要的。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第四个时期的所谓 New Quest, 他们所寻找的这位耶稣还是一个 non-supernatural Jesus, 不是一个超自然神性的耶稣。最少他们能够肯定说，基督教的信仰的确是曾经有一位耶稣诞生，他曾经是牧长的儿子，他曾经在罗马政府手下被钉死，那这些历史的事情是真实的，否则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好，所以解释我们很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过去这一百两百年这些新派的学者，因着18世纪的启蒙运动，因着19世纪的理性主义，还有进化论等等的这些影响啊，这些对圣经的批判学的影响，他们所发展出来的对历史耶稣的追寻，这两百年的历史，但是都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的价值。但是他们真的是研究，是站这个不幸的角度来研究。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把这四个时期再分大，因为刚刚我们帮你写。
好，我把它写一写啊，我希望这个讲义下礼拜可以把它打出来啊。第一个是 prequest, 是在 before 1778，然后 old quest, quest for historical Jesus, 从1778年到大概20世纪初啊。然后第三个时期叫 No Quest, 寻不寻找这个历史的耶稣不重要了，从1906年到1953年。然后第四个时期叫 New Quest, 肯定还是有价值的，对历史耶稣的认识，1953年到现在。好，有分一下。好，详细获取我下礼拜把讲义打出来啊。 别在 No Quest 刚才提到 Martin Kettler Rudolf Bultmann 还有一位 Emil Brunner 还有 Albert Schweitzer 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时代里面的，有 New Quest 主要是 Bultmann 的学生 Ernest Caseman。二三四都不相信耶稣的神迹性跟神性。
第二题是在追求这个
历史，要还耶稣人性的本相。
第三题干脆不用去追求
了。求不到的，他说他们没有说，其实也不重要 ，insignificant， 不重要。
第四题呢？第四题就是说，
还是需要有一些历史事实的根据了。好，我们时间刚刚到，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感谢主，我们一同做个祷告。